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
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
福的
婚
姻
不
是
没
有
冲
突
的，
而是
有能
力
解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，在这儿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啊，常常的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，从信里面呢，我可以知道朋友们的生活情况，还有婚姻生活是不是很快乐，又或者是有很多的困难，都从您的信里面呢，我都可以看到。那我也愿意呢，在节目里边呢，能够多分享一些关于啊，能够促进我们婚姻生活的一些资讯、一些信息。希望我们大家呢，都能够在这些信息方法的帮助之下呢，能够更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希望我们有圣经的朋友呢，预备一下圣经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经文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看圣经中的一些人、事、物，这些他们的经历呢，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学习、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。还有呢，我也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会把我的地址、我的通讯地址告诉大家，您可以写信来，同时也向我们索取圣经或者是书都可以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呢，就是怎么样学习当一个好的倾听者。在婚姻生活里边呢，丈夫和妻子呢，两个人呢都有他们的主权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你说话我愿意听，什么时候我说话你愿意听，光是控制这个场面呢，有的时候都不容易。而婚姻辅导员呢，他们也说，要协助夫妻之间学习良好的沟通，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呢，就是怎么样帮助两个人控制自己急着回嘴的冲动。那我想到一个画面，就是如果一个婚姻的辅导员来接触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是需要辅导、需要帮助的。那当然，他们会很坦白的把彼此之间的这个冲突啊、各样的不高兴啊都说出来。当一方说的时候，另一方肯定会反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根本不是这样意思，是你过分的猜想了。又或者是有一方呢，还没说，对方已经是说了，那他一定是这样想，所以呢，他才会这样对我。辅导员有他们的难处，就是要控制他们能够安静下来，听听对方说什么。那当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意见，为了这些意见而争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两个人都不要急着说话。应该愿意安静的当一位聆听者，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啊，两个人都想要表示自己有理，想表白，而且呢，还都有一种心态，就是要辩倒对方。因此，很多时候啊，当一方面在讲话的时候，另外一方非但没有好好的听，甚至一心只想着要怎么样才能够抓住啊对方说话中的这个把柄，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逮到对方的错处，然后呢，我要用什么样的话顶回去？那如果双方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对话的话呢，那沟通呢一定会被卡住的，就是此路不通了。夫妻之间要拥有良好的沟通，必须呢要学习先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学习专心的聆听对方所说的话。那其中呢有一个很简单又非常实用的方法，就是要将对方所说的话再说一次。如果怕对方误把你当一条应声虫，那么你也可以把对方的话用不同的字眼再说一次。那这么做呢，可以让对方知道你的确在留意听他的话，另外呢，自己也可以借此澄清，并且检查自己是不是完全清楚地听对方所说的。那这个好像是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我自己要重复他所说的，不是等于我投降了，我放弃了去进攻的机会。但是其实啊，你弄明白了，清楚地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你才可以正确地去回应他。那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妻子说，你最近常常加班，事前都不告诉我，也不打个电话回来，让我白等，孩子们也等，饭菜都冷了，我们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。那这个先生呢，你可以自己重复，哦，你希望我不要常常加班，就算是万一加班，你也希望我先打电话回来告诉你，免得你跟孩子在家里等，让饭菜都等凉了。那先生，重复一次，告诉太太你接收到这个信息了，让太太知道你听他所说的话。如果更进一步的呢，做丈夫的把妻子心里的想法和感受也说出来，这就更棒了。比如这个丈夫说，哦，你希望我不要常常加班，就算万一加班，你也希望我先打电话回家告诉你，免得你跟孩子在家里着急，饭菜也都等冷了，你们都担心我在外边发生了什么事，是不是呢？哇，如果这样子说的话，我相信那个妻子啊，马上会闭嘴，因为他要传达的你全部都接收到了，而且啊，连他心里面所想的你都猜到了，他一定很感动的。那圣经雅各书教导我们，他说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什么叫快快的听呢？我想其实就是要非常留意的去听，要好好的去听，能够听出对方话中有话，更重要的是听出对方心里面的感受。你的另一半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言语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恐惧，有一些担心，有高兴，还是生气？好好的听，不但听到对方话中有话，感觉到对方的感受，甚至借着对方说话的声调、语气、身体语言，能够再了解对方心里的感受，然后呢，做出适当的回应。那我想，如果我们只听字面，忽略了对方的声调、语气、身体语言，可能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呢只是一半。但是做一个好的聆听者，就不光是听字面，还要领会他借着声调、语气、情绪所说出来的，才是一个全面的他想说的。有句话这么说， 我看到你的眼眶里有泪水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，还是很委屈？那，如果你问一问对方，为什么他难过的都流泪了，委屈到流泪了？你这样问一问他，你就是一个不光是听他的话，你甚至看到了他的表情，你知道他心里的状态。夫妻双方能够当一个好的聆听者，能够把对方内心深处的感受点出来，让对方深切地感觉到你是关心他。如果能够达到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那么夫妻的沟通呢，就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了。
改变地动摇，天会挪移，我的宝贝永不离。从今时到永远，我的爱不改变地动摇，天会挪移，我的宝贝永不离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我的公义，我的救恩永不废去，我所平安的月也不迁移。从今时到永远，我的爱改变地动摇，天会挪移，我的宝贝永不离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我的公义，我的救恩永不废去，我所应许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跟您要分享的经文呢，是《创世纪》的第39章，第一节到第九节，《创世纪》的第39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让我们看看约瑟，他是怎么样抵抗这个恶势力的。第一节说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第二节说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第五节说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木送请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那我们看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，因着上帝赐福给他，所以呢他一切所做的事都很兴盛。但是呢，波提乏的妻子呢却对这个俊美的约瑟呢有意思。可是约瑟并没有意乱情迷，他知道要忠于他的主人，他也知道他不可以犯罪，不可以得罪上帝，也不可以得罪他的主人。那我们可能会觉得约瑟确实很可怜，他突然之间呢就被带走卖了，成为奴隶，他也不明不白的身份就有了那么大的转换。当年在家里面，在父亲身边是最被疼爱的，最被钟爱的一个儿子，现在呢到了人家去做奴隶了，离开了家人和故乡，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约瑟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啊，约瑟他一定是非常努力的为他的主人工作，他也没有怨天尤人，他也没有恨他的弟兄，他要解决眼前的困难，他要在当地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。所以上帝了解约瑟的品性，上帝也帮助他，使他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。波提乏呢肯定很信任他这位大管家，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了。可是那一天，波提乏的太太引诱约瑟，约瑟就告诉他说，我不能做坏事得罪我的上帝。波提乏的太太呢还是一直的引诱他，但是每一次约瑟都拒绝了。后来呢，这位夫人呢就生气了，就在波提乏的面前说约瑟的坏话。那波提乏竟然相信了他太太的谎言，他反而相信的是约瑟是要对他的太太呢不敬，于是呢就把他关进了监牢里面。可是我们想，约瑟再一次被冤枉了，他确实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啊。那就联想到我们的人生，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做错事，却要我们为这件事情受处罚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觉得不公平，而且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但是呢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虽然约瑟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可是上帝还是与他同在。后来看守监狱的狱长也很信任约瑟， 就派他管理其他的犯人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也能够像约瑟一样的信靠上帝，我们就会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在每一个遭遇里面，我们都会顺服上帝，并且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。剩下一些时间呢，我们再会谈到关于夫妻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个困境。在化解这些困境之前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应该先让配偶啊，我们的另一半确切的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夫妻常常在真正的了解另一半心里想什么之前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先自己假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想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哦，他一说这个，我马上想到他可能是想说这个。其实啊，我们要记得，表面上的问题啊，通常不是真正的问题，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。在你想要挺身相救或者是跨解困境之前呢，让他细说原委。那别忘了，你来是受召来做你配偶的一个伴侣，不是来当他的救主或者是救命恩人。那通常呢，做丈夫的会特别想改善或者是安顿妻子的情绪、伤痛和挂虑。其实 女人真正需要的可能只是有人以同理心来听他们说话。那了解呢，是从倾听以及要求配偶给予更详细的说明才能得着的。在两个人真正的了解对方心意之前，不要急着提供解答。如果一下子就进入了问题，在明白相关资讯之前就想动手快点帮他解决，那你是很难真正的了解问题的。那我们可以试试这么做，问问我们的配偶他需要的是什么。不要假设你已经知道了，花点时间告诉对方，花点时间听对方好好的说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以及有什么感觉，也都要跟对方说清楚。加拉太书6:23劝勉我们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朋友们，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要拿捏得很好，互相担当，倾听就是一种担当。但是倾听了担当，并不是说你真的可以为他完全的解决问题，有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协调磨合，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，才能够慢慢的解开那个扣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？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。生老病死，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。人死后如何？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。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